Let's kick the beat.
Hi,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这期节目我们又跟查查见面了。
Hello 呀，大家好，我是查查。
哎，应该先祝福大家一下2026年的新年快乐哈。
对，
我们到了新的一年。哎，每个播客，自家播客都开始做一些总结啊，有的是总结一些一年的发生的事儿，对吧？也有的是在总结别人发生的事儿，是吧？
对。
那我们这期节目来聊一聊未来的事儿。
好的、
哎。我们看到标题也知道啊、我相信大家也是被这个标题吸引过来，就是2026年新的一年啊。针对于查查的专业，这个医美相关啊，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的？
今天其实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因为马上快要过年了嘛，
嗯
啊，我们就是过年有假期了，聊一聊过年的时候这个有哪些适合大家做的医美项目。因为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就是一到过年了总得收拾收拾房间，打扮打扮自己，对吧、啊，我不知道那个段哥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个习惯。
有有有啊、这个除了收拾房间打扮打扮自己以外，好像我身边我为数不多的朋友做医美都是赶在尤其是年底了，有些公司可能没那么卷了，因为我们前几年太卷了，现在可能没那么卷了、都是在年底过完元旦之后到春节这一段时间会选择做一些项目、因为它这个恢复时期、
对
吧，你不用说顶着这个比较夸张的状态去上班啊，见朋友啊，它更像是一个恢复的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
对，反正就是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好像我妈妈那个年代就是。到过年了总要买个新衣服，烫个头发、
哎、
做个头发。
是的、
感觉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呢，就是过年了做点医美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过年期间适合做的医美项目。其实我主要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就是我们就不提一些具体的品项啊或者说产品吧，就是这些都有广告嫌疑，给大家分了几大方向吧。可能现在的医美项目年前适合大家做的有很多，因为有假期了嘛。但是主要呢我把它分为了光电、注射以及手术这个三大板块。三大板块基本上就涵盖了大家想做的所有的医美项目了。这个里面也分一些人群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能接受手术，有的人说我就是接受不了手术，我就是想要做一些微调，那你就可以从光电和这个注射里面来做考虑。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聊聊光电的这个方面呗。像段哥你就也可以就是有这个想要改善的期望的话，比如说男性啊就可以从光电开始入手啊，所以你也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光电的这个项目、
我还真的，我就是觉得我这几年，我先不说这个，因为我不了解啊，我对这个光电是什么效果、适合什么样我也不了解啊。我确实是想尝试尝试，就是因为好像这几年老的有点快，因为我看了一下，我半年前我都是比现在状态也
好
了
很
多，就是我说这皮肤状态和这个精气神啊，确实好像真的是之前都是按几年几年来看这个人的变化，现在都是半年半年看了，特别直观。
是，就是人到一定的阶段就是会呈阶梯式衰老嘛，就可能以前是我觉得拉长时间维度，比如说像十年是一个点，可能到了一定时间了这个人的衰老你就会觉得很迅速。其实是这样，
而且像我现在可能稍微调整了一下，自律了一下，就是减了减肥、这人一减肥啊
就垮。
真的，我上次见你的时候我大概89、88公斤、现在我83。就是我这段时间你看我朋友圈，我也是在开始吃一些什么好健康的餐啊什么的、但没感觉，就是身体状态感觉好了一点，看着自己轻盈了一点，然后上秤确实挺有成就感，但是这脸这个状态感觉就是又变老了一些。
就想要质的飞跃，咱们还是得上科技。
对，你这儿缩了，然后你这儿就得稍微的得补一点感觉、
是
吧？是
会有这种情况嘛。所以就是光电的话，其实我觉得年前大家做主要可能就是比如说改善皮肤的肤质啊，然后还有就是收紧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因为像光子嫩肤这种大家可能就是平时就做了嘛，那 这个热玛吉本来也就是一年一次，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选择年前这个节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节点啊、哦。年前一个月大家做起来，然后等到过年串亲戚的时候刚好是比较紧致的一个状态啊。光电反正我是推荐大家就是以热玛吉为主，其他的我不是说无效啊，就是说串亲戚嘛，过年嘛，就是还是需要一个这个变化的啊。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
前两天一个朋友带着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去玩，然后本来是想约个饭，然后结果说不约了，下午说你那美容院你给我介绍一下，然后他说你从来没做过医美你怎么突然想，他说有20多年没见的初中同学要聚个会所以得好一点、
啊、
可能这几年大家都挺忙的、啊、有的有孩子有的单身有的可能也离过婚，就大家的那个人生阶段都不一样了，所以每人都想自己更好一点。
那正好段哥聊了这个话题，我觉得光电这一部分我就想跳过了、就不给大家去聊特别细的项目了，因为光电的项目是长期维养项目、就是大家紧急突然之间在年前说我要变美，或者说我要见老同学，我要见前男友，我想要变得有一个小的质的飞跃，光电我觉得很难带给大家了，
就效果没有那么显著、
没有那么显著。所以像这种情况，比如说像段哥刚刚说的这个小的故事，就是可能说我想跟老同学状态好一点、我个人就不太推荐大家去做光电来这个改善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注射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说我稍微调一调我的这个T 区的立体度，我把轮廓稍微打一打，这个时候是一个恢复期，可能3天左右你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上镜啊，因为老同学或者说什么的你肯定要拍照嘛、
对对对，
就特别适合上镜啊这些嘛、那你肯定就是能得到一个相对来说肉眼下比较好的效果了，也没啥恢复期。所以注射的话其实像医美行业今年的材料也挺多的，什么再生啊，什么玻尿酸呀、大家可能说到具体的时候就会比较晕晕乎乎了，就不知道哎呀我到底选什么呀什么的。如果大家是首次注射啊，我觉得玻尿酸仍然是很好的选择，就是可能你到机构里面去大家不会做主推，但是首次尝试一定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因为它也后期有反悔的余地嘛。然后再生类的话呢，那大家可能就需要多做一做功课再去做了，反正也没什么太大问题，还是常说的这些，就是合规的机构，合规的医生，然后不要去尝试过于新的材料。为啥？过年嘛，见人嘛，你去做注射就是你肯定还有见人社交的需求，对吧？做注射做光电就是你不是完全在家去恢复，那还是以保守谨慎为主。见个亲戚啊什么的，别人家见你第一面就是怎么脸过敏了，怎么红
太尴尬了，
对，这个就会比较尴尬了嘛。所以就是还是大家谨慎一些，就是如果当你想要出席一些我想要这个给自己比较展示的这种场合的时候，那大家就选择相对保守一点的材料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如果你有上镜需求，比如说老同学聚会，你就优先调整你的 T 区和轮廓啊，这个时候你会更加上相一些。反正
还真是，
对，
就是、一般老同学聚会，尤其是在北京那地儿，也不是那种什么晚礼服、什么名媛那个劲儿 都是大家去找一餐馆，均价可能就是200块钱吧，到头了可能也就是简单聚一聚。你弄得太高规格、太明显，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稍微有做改善，大家觉得你精气神挺饱满的，挺就够了。
对，而且大家做完 T 区这些就是比较容易上镜的部位，你会发现你自己精气神会更好。为啥呢？就是因为改变是明显的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确实美了，我现在见人都自信了，那我精气神自然就好了嘛。
是
啊，
说个题外话，就是 CCR 天天想给我把让我纹个眉毛去
啊，
他说我这眉毛没有力气。
纹眉它就不太属于整形了嘛。
对 对就所以说
美容。
题外话，因为你说到这个拍照，我发就是我们俩就有些时候盯着我去参加一些活动什么的，可能我最大要改善就是我这眉毛。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到生活美容也可以跟大家聊两句嘛。就是如果你过年的时候有时间想要改善自己，我觉得生活美容，哎，其实纹眉也不能完全算生活美容，因为今年其实也出新规了，因为纹眉它有这个还是属于有破皮的，它还是这个染料进到你皮肤了嘛，它不是完全生活美容，说我们揉揉捏捏按按这一种，
它有像那刺青是吧，
啊，对，类似，只不过它的层次没有那么深，比较浅层嘛，所以就是还是有新规，就是这个以后必须要在有合规的机构才能做这个项目，所以大家也别太放松警惕这个事儿。我想说的是啥呢，就是纹眉其实确实对一个人改善很大啊，大家有这个时间可以去在春节的时候做一做。
对，我没那个勇气，我一直想把双眼皮和纹眉全都给搞定。
我觉得段哥你双眼皮可以考虑不做哦。
啊，是吗？
因为对于男性来说不一定双眼皮眼睛越大就越好看，这个是一个误区。
哦，因为我是内双嘛，然后用那个什么贴试过，然后
你觉得改善好吗？
然后 Cecilia 说挺好的，看着还行，可能我估计我也就这样了，我就开玩笑嘛，应该不太会。但是眉毛这事儿我真是
可以考虑。
对，
我觉得反正就是如果让我看的话，因为可能音频大家那个看不到嘛，就是我觉得眼睛不是男性需要调整的重点，因为单眼皮的男性不一定不好看。
但是你看那个谁，就是日本他们人均男性纹眉，
纹眉
就看起来就精神精致，就这个眉毛一有轮廓，一有这个形态之后，感觉这人就精致了很多。
对，
看着就因为男士吧，邋里邋遢的比重占的比较多，
还是大，
比较糙。
对
啊，对。然后女生现在很多相对来讲比较糙的都开始护肤，然后呢，很精致就一直很精致，越来越精致。然后男生基本上精致的还是比较少。
现在也有改善，
也有改善，
也有改善，挺好的。
你那边肯定有很多数据啊，就是男性相关的这种求美者应该也不少啊。
对，现在是成一个上升趋势，就开始卷起来，挺好的。希望广大男性朋友们卷起来，因为我自己也做纹眉了，我做过纹眉啊，我觉得大家在新年的时候，也不是说纯就新年吧，平时做也是一样。现在纹眉的选择和花招吧，也挺多的啊，但是其实也是万变不离其宗，还是那些东西，就是我觉得价格大家还是谨慎的去甄别，包括其实整形医院里面，他们现在开设生活美容这种服务吧，比如说一些整骨纹眉也都有，那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尽量去这种正规的有整形资质的机构去做纹眉，会更加的卫生安全。就是这种小店儿啊，他换不换这个纹眉的头，我觉得都是值得质疑的啊。
是因为上次 Cecilia 去弄一个就是美甲的那什么，然后呢，人美甲说从盒里拿一个东西，然后人家就把他那刀，然后那女的就把刀放地上了。他说这地儿沿街的一个看着挺好装修的一个店，怎么这样啊？就是一看就不特别不专业嘛。
对，
那地上多脏啊！你想他直接把那小刀直接放地上。
就是不太有这种无菌观念嘛。
是，
但是我又也顺便聊到这儿爆个料。机构里面很多的纹眉的这种板块吧，项目它其实也是外聘的，它也不一定是说很专业的这种会注意干净啊什么的，但是它到合规的机构来，它还是会相对来说注意一些。所以作为求美者，大家在想要有纹眉这个诉求的时候，还是选择尽量比如说连锁的这种纹眉的专门的也是可以的，我就是在连锁的这种也是可以的，就专门做纹眉的。
这回头你告诉我吧，我觉得可以在评论区发一下。
可以啊，
还好
行。然后还有就是说说手术吧，我觉得最后说说手术。手术其实就是到了我的比较熟悉的领域了。其实我是想着重跟大家聊一聊手术的，并不是因为我熟悉他想要跟大家聊这个手术的问题。首先因为我觉得过年有个假期， 哎，我们可以借着假期的这个休息好好的恢复，因为对于手术来说其实恢复期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
嗯、
啊。其次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是非常在意有效性的这么一个人，我总觉得，我不是说光电没有效，但是你想说阶段性的有一个大的改善，如果你能接受有恢复期，你能接受就是有这个一段时间的肿啊胀啊，我觉得其实手术是最优选择，它的有效性一定是最强的、
嗯、
所以这是我推荐手术的原因嘛。如果大家说我就是时间安排有问题啊或者什么的，那还是推荐大家优先注射和光电。但是手术其实就也是从头到脚都能做啦，比如说像段哥刚刚说的做双眼皮儿啊，这个就是我们面部的一个非常常见的重睑项目嘛、嗯、双眼皮儿、鼻子呀、嘴巴呀，这些其实都是恢复期相对来说需要有那么个两三天的吧啊，鼻子可能时间久一些，这也看大家需要做什么项目。然后包括再往下说可能就是身体了，身体就是隆胸啊、脂肪啊，这些非常推荐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做。为啥？除了休息期还有一个就是天凉啊、当然如果要不可能在一些比较热的地方的朋友可能不太适合啊，但是大部分吧天气凉过年做完吸脂要穿塑身衣嘛，我们就可以当秋裤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节点。
嗯，对，就好像我知道的是夏天啊恢复快但是它容易感染，然后冬天恢复慢但是也没有太慢太多，但是它相对来讲好像保护性更好一点，病菌少一点、
其实现在还好了，因为像我们也不可能夏天纯在外面嘛，就都有空调啊什么的，
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过年在父母家有人照顾你、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就我因为我当时做完隆胸的时候、就是我就得完全靠我妈把我就是推起来，然后就是有那么一两天。
恢复多久啊？这个
隆胸恢复个其实一周左右足够了。
哦，一周左右、
足够了。
你指的是一周之后就可以自如的活动，
正常上班，
哦，
正常生活都是不
影响。哇，那
这么快？很快。
哇塞，我以为怎么着得一百来天呢，三个月什么的。
不，没，完全没有必要。这个一百来天，比如说三个月是它你手感上的一个恢复，比如说你从相对来说不是很自然的手感到一个极致自然很软的手感可能需要三个月嘛、那但是你说就是回归正常生活，我觉得一周真的是有余量啊、如果你找的是一个好的医生，一周是有余量的啊。可以的，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过年特别适合嘛。
是的，
就是你正好休息个一周，然后这一周里面又正好跟父母在旁边能帮你照顾着你一点儿、比如说你要是还是做了这个隆胸，不想让朋友知道，不想让男朋友知道，那你在家里休息都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会知道的。
对，是，那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反正过年我觉得优先推荐大家考虑手术。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因为你有一个恢复期，因为像注射你光电，你平时上班过来做一下，出来午休做一下，其实都已经可以了。你非要说肿，我觉得不是特别亲密的人他也不关注你肿不肿。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就是先打破这件事情。
对，
因为你比如说你顶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去上班，你继续上班，你只要能去上班你就关注我上班，别人问的话你就说该干嘛干嘛就完事儿了。
对
啊，因为之前好像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隔壁班有一个男生拉了个双眼皮儿，现在想还挺先进的。
是，
你想那时候那几年，2000年吧，前后，反正这事儿就是得有个小一个月，就是大家议论。
就是那个时候还在上学嘛，上学很正常啊、但是现在说实话，学生去做个双眼皮，我感觉好像都挺正常
的。就大学就无所谓了啊。
对对，是因为高中可能还在学习嘛，这个阶段很重要。
是，
对，反正我觉得现在的观点也有所改变吧。是这样。我觉得还有一个项目我也 推荐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去做，就是面部吸脂和钻石精雕这个项目，就是它，我称之为它是皮下热玛吉。热玛吉大家都知道嘛，光电项目，就是机器隔着你，你没有任何的破皮啊什么的，去给你做提升紧致。这个面部吸脂呢，它就是通过一个针眼进去，就跟吸脂身体吸脂是一样的，但是钻石精雕呢就是不吸脂，只给你收紧。这个项目也很适合大家过年做，为啥？因为做完以后你需要戴一个头套，这个就有点口罩遮不住了啊，需要这样勒到你的头顶，从你的下巴勒到你的头顶，然后盖住。那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能有一个一周左右的休息期，我觉得非常好，然后还能管你比较长的时间，相当于一个长久的这样一个皮下热玛吉嘛。然后呢，如果你有一些双下巴呀，同时还能解决你的双下巴的问题，反正这个手术我觉得过年做很适合。
哎，如果我特别想把我这个下颌线弄得清晰一点，我看起来更立体一点，我应该做什么？这个合适吗？
这个项目是合适的。其实现在
就这个位置，
对
啊。他抽的是哪儿的脂啊？
就是下巴下颌缘的脂嘛，
就这整片的这个区域是吧？
看你哪儿有脂肪，医生可能就会帮你抽哪儿吧。
哦、
啊，这个是一个灵活动态的决定。
前几年我记得好像对于抽脂这件事情有点
负面
、
嗯、
对吧？说可能对生命什么的都有一些。这个现在没什么。被辟谣了吗？还是
负面？其实主要是因为麻醉嘛，就是你出问题是因为麻醉、
嗯、
并不是说因为你吸脂导致你生命就是比如说这有问题啊或者怎么样出事故，都不是因为吸脂、
嗯、就医生会掌控你到底抽多少量是吧？
对，医生会掌控，
他不会啊。就是因为我见过很多人就是拍那个视频，当然也很科普啊。
嗯，
但我看那个东西量也挺多的。
嗯
啊，也挺令人震撼的啊，就是他抽的是一个女生，她那个大腿特壮嘛，然后他就抽了好多下去，然后好像我忘了那个说什么，好像说这个身体什么就是不行了还是怎么着的。
嗯
啊，可能有这么一个当时的事件。
对，反正吸脂一般出问题的话、嗯、一个是麻醉大家需要注意，就是你要到正规的机构去，你别那个麻醉给你弄不好，然后你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这种事故，比如说下不来台了、
嗯、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段哥说的吸很多这个问题，就其实在吸脂上面是有一个严格的界定的，通常来说3000到5000吧，不会超过这个量啊。如果超过这个量了，可能就会恢复上面有一些问题，而且对生命安全会有一些影响了。基本上比如说我们拿身体吸脂来说，面部肯定是不会超3000的嘛，就5000更不用说了。身体的话可能就是上半身和下半身不建议大家同时去做，就是分开做，分两次，因为同时的话就有可能超了。大腿的话可能脂肪比较多，我们吸出来比较多，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可能3000。
抽完有什么感觉你知道吗？
抽我有做过、
哦、
我有做过啊。抽完以后其实没什么太大感觉，就会有点像做完运动以后酸胀感。
哦，我以为虚弱呢，就是、
哦、不会
就跟那个抽血了似的感觉。
不会不会不会
啊、
哦、没什么感觉，就是酸胀感、
哦、
啊。如果你主要有体感上的感觉，还是来自于麻醉的不适。
哦，明白。
哦，并不是来自于脂肪，因为它
伤口的有一些酸胀感。
伤口它都是针眼儿，它没有太大的伤口的抽脂啊、
哦
哦、就是也不会有什么瘢痕啊什么的。嗯，现在的也都比较隐蔽，所以不太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会有酸胀感。
那、
嗯、
但是那块皮肤不会就垮掉吗？就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有肚子，我就减不下去，就这一游泳圈似的这一环儿。
嗯，
如果考虑抽脂的话，
就是如果还
减不下去了，
就是如果比如说是那种孕后它是皮也松。脂肪也多，这种可能就需要结合另外一个手术了啊，它就是需要切点皮，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出现单一吸脂就会导致松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我只是脂肪多，皮还好，没有那么松，那其实人体是有一个就是这个空间的，它会收紧的。就刚刚我们还提到一个钻石精雕嘛、
哦、
有的对于皮下特别松的这种，会给它建议部分的局部区域做一个钻石精雕，这个时候它是相当于烫你的这个部分，你的组织它就会收紧了。
哦，这也跟年龄有关，比如60做这个和40多岁做这个完全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那个皮肤的紧致程度不一样嘛。比如我现在做的话，我是不是一吸完之后瞬间一起床就八块腹肌了？
那不是，那肯定不是，因为其实吸脂没有大家想象中说就是很多假案例，就是一下就是八块腹肌马甲线女性这那的、
啊、
我觉得那个还是挺假的，但是确实能帮助大家塑形，就是瘦很多。但是你要说我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一个马甲线的这种也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就很脱离实际、
啊、只能是变成小胖子了。
如果你很胖你就是从大胖子变成小胖子哦、啊、是这样的。
挺好，先变成小胖子、
啊、对，就是如果你基数特别大的话、嗯、那我会建议你先减肥，或者说结合减肥加吸脂、嗯、因为吸脂它不像是一个帮大家做减肥这个动作的人，而是帮你雕琢你的曲线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像就是你的这个脂肪让它待到你该待的地方。
哦，有点像那橡皮泥你得捏啊，这块多了往那块错了。
还有点不太一样但类似。嗯、
哦、
就是比如说我想要把这个脂肪纯给它塑形吸出来是可以的、
嗯。
但是你要说我就是从一个大象腿变成一个那种筷子腿，确实这个也没有这种魔术的。
嗯、变成小象腿了。
对对对，嗯。
所以说最终还是逃不开这个。健康饮食，规律运动。
对，但是有的时候规律运动没有办法把脂肪带到该带的地方嘛。比如说啊，我举例，我想把我大腿上的脂肪挪到我胸上，这个时候你靠减肥是不可能的嘛，因为减肥你就是整体的脂肪全身都瘦、
哦、
它不可能说有一个让它带到该带的地方去这个动作。
嗯
嗯，
还有啥项目没？
基本上其实我觉得推荐大家过年期间做的就是这些吧、嗯、如果大家有恢复期的话，手术项目确实是首推给大家去尝试的、哦、
嗯，
其他的我觉得一些小的局麻项目啊或者注射光电啊其实都是大家平时就已经被大家接受了就可以去做的了、哦、
嗯，
我觉得过年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啊，甚至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父母啊什么的，因为过年嘛，当成一个礼物。因为我碰上过这样的求美者、
嗯、
前两天有一个就是是播客来的求美者，他说我想带我60岁的妈妈切个眼袋啊。
哦，切眼袋好像挺多的。
对，挺多的、
嗯、
就是也包括也有妈妈说我想给我女儿做个鼻子，我想给我女儿做个隆胸，可能女儿都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想要改善自己、
嗯、
啊，说我就想把这个当成一个礼物送给女儿。
哎呀真好、
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也越来越多了嘛、
嗯、
就是反正过年嘛就趁着假期啊、
嗯，
大家可以多解锁一些平时生活里无法解锁的医美项目。
对，没错、
嗯、
反正我们在北方嘛，北方也挺冷的，因为平常的假期五一十一的大家可能还是以出游
玩
为
主
啊，这个过年还是做个小项目陪陪父母什么的也挺好。
真的做了项目还反而能在家里了、
嗯、
不出去浪了。
是的、嗯、
对
对，
挺好。
而且你想出去浪也没人陪你浪，别人也得回家对吧，也得跟父母在一块儿、嗯、
对，
嗯，
正好在老师在家待着，然后陪陪父母、
嗯、
看看，虽然春晚不好看，就是还是
嗯
也不错的选择。
嗯、是的， 嗯行，那这期我们就浅聊一下吧，然后这个比较短，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留言，未来我们可以专门定制一期，就是我们就答听友问啊，问一个问题，然后查查过来就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回应。啊、
好呀好呀，
好吧。
嗯，
行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见啦，拜拜。